以軍定點打擊，聯大設施中的拉法哈首腦。戰爭分析師揭露俄羅斯在戰爭中的弱點，擔憂中共間諜，英國移限中國公務護照入境數，中共監管政策打垮快遞業，快遞員成批辭職，北京強制去洋化，外語幼兒園被迫改名。大家好，首先好多謝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時間3月14號星期四，歡迎收聽希望之星國際要聞，我是林欣。你有沒有試過在春天去台灣旅行呢？三月的台灣，櫻花盛開，鳥語花香，有山有水，從城市到湖海，中華人民最濃厚的地方，美味小食更是令人流連忘返。希望之星向你推薦3月24號至31號八日環島遊，精品小團，不拼團不購物，高品質服務，詳情請見節目下方的連結。美國諮詢熱線855-955-5227，希望之星還有更多旅遊線路，歡迎大家諮詢。截至3月13日，以色列國防軍繼續在加沙走廊北部和中部行動。卡塔爾外交部長表示，以色列和哈馬斯就人質談判方面未達成協議，同時以色列軍方的定點打擊行動在加沙和黎巴嫩取得了連續進展。請看報導。
13日，以色列國防軍和以色列國家安全局新貝特表示，一名哈馬斯指揮官躲藏聯合國在拉法的近東救濟工程署設施中，他在以色列的襲擊中遭到消滅。據悉，極端分子的行動部隊指揮官哈斯納在以色列定點清除中被消滅。根據以軍聲明，哈斯納參與扣押進入加沙走廊的人道物資，並將這些物資分配給哈馬斯成員，他長期從事倒運人道援助的活動。以色列軍方和新貝特的聯合聲明表示，哈斯納通常負責指揮整合哈馬斯成員的活動，並且與現場的極端分子保持聯繫，提供指導。此外，被斬首的哈斯納還負責管理哈馬斯情報作戰室，收集有關以色列國防軍在加沙地帶行動的資訊。在公布襲擊錄像的同時，以軍宣布哈斯納被消滅之後，拉法各个哈马斯部队的运作受到严重损害。以色列当局表示，他们筹划进军拉法的计划以消灭最后的哈马斯集中地。以色列国防军13号声明说，军方将在开展拉法地面行动之前，计划将很大的一部分受困的巴勒斯坦平民引导到领土中心的人道主义岛聚。这些地区为巴勒斯坦人提供临时住房、食物、水和其他必需品。以色列表示，如果要实现消灭哈马斯的目标，就需要进攻拉法。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哈加里少将说，哈马斯在拉法驻有四个营，需要遭到摧毁。在发起进攻前，以军将对当地平民进行转移疏散。他没有透露对拉法的进攻将在几时开始，只是说以色列希望行动时机正确，并会同邻国埃及协调行事。在转向拉法之前，以色列国防军继续在加沙南部的汉尤尼斯开展行动。军方表示，过去个半星期，第98师在哈马德镇住宅区杀死了百几名哈马斯特工。这个社区获得卡塔尔资助，但建设了哈马斯的基础设施。同时，哈马斯精锐部队鲁克巴的一名指挥官亦在当地被捕获。在中东地区方面，一名专注于筹划谋害海外以色列人士的极端分子遭到以色列定点打击。13号，以色列无人机定点袭击了黎巴嫩城市，提以巴勒斯坦难民营附近的一辆汽车，造成两人丧生，其中包括一名哈马斯间谍穆斯塔法。以色列说，这名人士是策划对以色列人和全世界犹太人发动恐怖袭击的核心人物，以色列将他作为关键的追踪目标，并且实施了打击。据悉，穆斯塔法是黎巴嫩哈马斯部队的领导人物，该部队的政府领导人均在一月被以色列定点打击后丧生。以色列国防军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穆斯塔法参与指挥恐怖小队并实施恐怖活动， 他的任务包括对世界各地的以色列和犹太人目标发动袭击。以色列时报说，这次打击可能会导致紧张局面进一步升级。如果从边境范围驱逐极端组织的努力不成功，以色列将被迫对黎巴嫩真主党发动军事行动。
3月12日有战争分析智库表示，随着时间的推移，俄国的国防工业将会由于设备、劳动力和资源的短缺，最终走向退化。请听报道。
战争研究所发表的报告说，俄罗斯的军备库存状况不佳，供应受到限制，因此战争物资很脆弱。同时，俄罗斯目前的制造能力和储备的作战系统不会永远维持现状，在中长期内无法维持目前较高的国防工业产量。分析人士表示，俄罗斯可能有足够的苏联时期坦克库存来支持为期几年战争，但他们的品质明显低于较新的坦克，弹药和人力等部分亦存在问题。报告评估指出，俄罗斯储存的数百万发子弹中有很大部分状况不佳。俄罗斯每月有能力生产几十万枚弹药，但是根据《华尔街日报》和总部位于伦敦的英国皇家联合军种研究所报道，俄罗斯目前必须依靠外国供应商来维持供应。福布斯指出，由于制裁，俄罗斯很难购买其所需的所有零件，例如坦克光学器件。当局试图复制这些零件，但收效甚微。同时，俄罗斯的很多可能从事重要工作的俄罗斯公民，一是参军，一是逃离该国，因此他的设施的可用性偏低。而在中短期内，俄罗斯的国防工业基础能力能够维持乌克兰前线的作战，因此乌克兰当局仍然需要度过一段困难的时刻。
3月13号消息，由于担忧中共间谍风险，英国政府准备限制使用中共国家公务签证进入英国的中国公民人数。当局表示，由于担心这条入境机制遭到滥用，英方宣布限制这种方式，防止中共间谍入境英国。请听报道。
之前英国出现网红钢琴家遭到疑似有中共官员背景的人士冲击事件，这些人士还扬言要将中共法律适应在英国，举动荒谬，引发国际范围关注。彭博社引述消息人士言论说，英国政府内阁和安全部门正在讨论大幅调整适用于外交人员和其他所谓公务人员的签证规定，这个举动是针对中共等国家建立签证安全机制，令他们面临更多的时间审查。报道指出，英国担心中共在英国施加过多的影响力，之前中共当局的渗透波及大学校园以及关键产业。英国国会委员会曾经警告，在中共威胁问题上，英国过于注重短期利益，对北京的长期风险缺乏关注。英国军情五处在去年警告说，超过两万名英国公民在网络上遭到中共间谍接触，他们在领英等职业社交媒体活跃，试图和小企业、新创公司和研究人员沟通，获得敏感信息。最新的举动可能会影响中英两国的双边关系。不过，为了防止工业、贸易和学术领域的间谍行动，英方认为有必要减少滥用签证的行为。报道引述分析人士言论说，在中国，一些公务护照会被发给从事非政府公务的人员，一些特权人士能够轻易获得外交或者公务护照前往英国。而相反的，中共政府对外国外交官、记者、学者和商人的入境管控却极其严密。因此，英方认为中共的滥用公务护照行为需要得到限制。
继中共的监管政策打击教培、互联网公司等产业之后，再次发布新修订的快递市场管理办法，要求未经用户同意代为确认收件等行为将受到处罚。方法实施之后，不少快递员的工作难以维系。13号，中国多地中通快递等快递网点被爆瘫痪，货品严重积压，无法派送。主要原因是快递员都走了，还有客户收到短信明确提示 因为人力短缺，无法及时派送。请睇报道。
根据湖北经视直播等媒体报道，在武汉市摩尔城中通快递网点，邮包已经到了十几日，但一直没人派送，只好自己亲自去找。武汉市汉阳区包先生透露，今年二月底他网购了三本乐谱，三月五号他的手机软件显示快递已经到了汉阳区的中通站点，之后就一直不喐了，到了三月十一号还是未派送。他打了快递员的电话亦没有人接听，这个小区很多居民的包裹都遇到了类似的情况。居民宋先生的遭遇更惨，他表示冬天买的鞋春天都未送到。二月份武汉落雪，他在网上购买了两双厚皮鞋御寒，二月二十三号快递就到了快递网点，之后一直没有人派送。现在武汉都进入春天了，买的鞋已经没有用了。摩尔城站点的一位工作人员表示，没有快递员，快递员都辞职了，不愿意搞了，没有人送。站点的负责人亦对记者说，自从新办法实施以来，该地区就出现了部分快递员辞职的现象，这里开园的时候差不多有十几个到二十个人，现在只剩下七个了。目前他们正在积极想办法，希望可以通过其他站点调配人员。在山东济南亦有大批快递员因为压力而辞职的现象出现，办法要求快递企业未经用户同意擅自使用智能快件箱、快递服务站等方式投递快件，情节严重的将处罚一万以上三万以下。这个新规一经发出，就成为了压垮快递员的最后一根稻草，在收入减少的同时罚款可能还会增多。对此从业者表示，件件都送上门是不现实的，以前三十分钟送完的快递现在要花十二个钟头，但收入只增加了六十元，同时规则亦导致招工困难，因为他们实在没办法做了。
中共在网络放纵文革氛围，宣传反日反美，纵扬言去西方化，最近连中国各地的幼稚园亦难以幸免，被迫改名顺应局势。请睇报道。
三月十三号，上海闵行居民周先生对媒体证实，幼儿园改名确实属实。改完名之后，令到很多家长都找不到地址，他们担心中共可能又要走老路了，关起国门自己搞一套。政策改变就好像食饭台上的转盘，转过来又转过去。据悉，被更改的幼儿园名称大多都带有英文译音或外国地名、人名，或者带有外国语、双语，还有艺术幼儿园、培训幼儿园等名称均被取消，以此响应中共所谓的教培改革。比如上海松江区春晖双语艺术幼儿园改名为春晖幼儿园，小哈佛好地方幼儿园改名为博开好地方幼儿园等等。中共政府还宣称带有国学以及片面强调课程特色以及带有宗教色彩名称等学前教育机构都被要求整改，一些少数民族学校同样遭到冲击。之前湖北、山东、浙江、贵州、河南、西安等地还整改洋地名，闹得沸沸扬扬，有些民众谴责说清来清去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山东退休大学教师万先生指出，大张旗鼓去西化，有本事就关闭国门，拒绝食洋葱、食番薯、食番茄，凡是带有洋的食物都拒绝买。亦有 X 平台网民之前评论说，电和汽车亦是来自西方的成果，如果真要去西化，可以去骑路。网友指出，中共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旧址亦是洋名，应该改名。还有网民周凤说，干脆将小区名称叫长津湖啦。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